今天呢，我们请来了张志恒同学。那么张志恒同学呢，他之前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就读过，最后呢选择了读国内的中国传媒大学的威斯敏斯特项目。在之前呢，我也介绍过中传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给张志恒同学做一个专访。志恒，其实有很多同学和家长啊都说，那你之前也都出过国，那么现在为什么读研究生又想着要回国来读呢？
因为每个家庭的这个基础不同，我也想为我父母减少一些这方面的开支，所以选择了回国内。
对，实际上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，都是继续想继续上学嘛，能够完成这个目标就行啊。
是的。
然后第二个呢，我想问一问啊，就是很多家长可能都好奇中传这个项目，因为中传的这个威斯敏斯特项目呢，它是采取自主招生，就是不用参加国内的考研，那最后呢只发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学位证，所以很多家长和同学可能不太清楚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也问你几个小问题啊。
哎，好。
那一个呢，就是你们的这个项目是中文授课还是英文授课呀？
我们这个项目一共是上2年4个学期，然后第一年是由中国传媒那边的老师统一使用英文授课，然后部分老师可能会照顾到学生的情绪，可能会使用中英双互，所使用的上课内容基本都是 PPT 式授课，然后会配发英文的整套教材。在第二学年的第3个学期，会有英方的老师来到北京，就是说会通过英文授课。如果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特殊情况，然后英方的老师可能会选择用网络授课的方式进行授课。第四学期，所有的同学可以选择，在中国继续就是说上网课，也可以选择就是说想去英国，想见识一下。想丰富一下自己对国外的一个美好的憧憬，也可以选择去英国读。所以说第4个学期是一个弹性的选择。
你们学校这个选择还挺好。因为如果说呢他第4个学期出国并且满足境外停留的最短时限，那就可以做留学认证。如果说呢他不出国，全程都在国内上学的话，那就做中外合作的办学认证。就反正哪一种都可以做认证嘛啊。
哎，对。
那还有很多家长呢也问过，说如果孩子本科不是这个传媒专业，也不跨专业申请怎么样？
这个问题也很好解答，因为我的本科就是商务，也是类似于就是工商管理一类的这种商科，然后在申请的时候也是毫无意外的直接申请通过了，所以说这个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。
那这个课程的难度大不大？包括像这个考试的方式啊，考察的方式，这些难度大不大呢？
难度也是有，但是基本不会大，全凭学生自主的学习。然后他的一般的结课方式都是通过论文，写英文的论文，老师会给你发一个题目，学生自主的选题，然后也有部分的老师会进行就是自己编题。你比如说像经济学老师会在给你讲完某个知识点，它就类似于数学一样，但是没有数学难，经济学非常的有意思。我一个数学成绩不太好的人，我都觉得就是做那个经济学的考题没有太大的难度。再一个就是一些像期中一类的，老师会给一些就是小组演讲一类的，给一个题目让学生自主之间进行合作，进行去完成这个题目。
那你们这个项目毕业的同学基本上他们都去哪些地方去求职呢？或者说在哪些行业就职啊？你有没有之前跟学长们聊过这个事情？
咨询过这一类的问题，很多的那些学生直接被中央电视台直接给录取了，有很多的学长学姐在那边进行工作，也有一些学生会选择去一些互联网大厂，像字节跳动，也有像百度啊、微博啊这种都有很多，所以说工作就业方面是完全不用担心的。而且威斯敏斯特的这个传媒行业在世界排名是前20呢，在全英是排名前3的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专业。
好的，那我们也了解了更多啊。那其实中传呢，就算在我们国内来说已经算是传媒界的老大了啊。那你觉得就是在这样子的学校里边，它的这个教学环境呀，还有师资呀，它有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？比如说在学术上面有没有对于你们进行什么样的扶持呢？
一般我们在第一个学期的时候，老师会给我们分配导师，第三学期第四学期方便学生去英国那边去写论文。当这个学生与导师之间比较熟络的话，然后老师会给学生们分配一些就是项目，有学术项目，也有一些其他的项目，然后锻炼学生的这个社会学习的能力吧，然后可以培养学生自己的一个学习的经验。 然后一般来说的话，我认识一个比较好的朋友，他就是跟老师之间就是说进行一些学术论文的一些研究，然后并成功发表在了一些非常知名的平台上。
那在求职的过程中，是不是也有一个增加你的这个履历，说明你的学术背景比较好？
哎，对，这个也有的。
啊，好，那说明中传对于你们还是有比较好的这个学术支持的，是吧？
对，是的。
嗯，好的。那如果说对于大家想继续去了解，并且有可能要去报考这个项目的同学，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吗？
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有自主的学习能力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这种学习不一定是在学术上的学习，生活中的每一点人们都会在学习。我觉得第二点的话，就是如果真的想来中传和威斯敏斯特合作办学的项目的话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英语一定要好，因为在第三学年的时候，同学们需要提供一份6.5分的雅思的，所以说英语的水平也非常的重要。
好的，那我们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个项目的相关情况呢，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谢谢志恒。
好，不客气。
好，
好，大家再见。